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 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谢谢 Alice。 之前的话，耶稣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弥赛亚来临，所以他们就把最好的这个衣服铺到那个地上去，让耶稣走过去来尊重耶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个弥赛亚来临。但是不久耶稣被抓了以后，这些人呢又开始喊定喊，所以对这个信仰不认识，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经常是绊倒人。在这个地方耶稣又开始要洁净圣殿了，因为有一些这些虚假的外表，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神要对这种神要也要除灭他。这个整个圣殿已经被这些不相信，像撒都该人这个祭司啊，这些根本就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人已经掌握住了，所以在这个地方都是他们得力的地点，所以圣殿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洁净了一次圣殿，那时候他是以神的儿子来洁净圣殿，他说，我父的殿，你们可以把它，怎么可以把它当作贼窝？在这个地方呢，他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他说这是我的殿，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他看到是贼窝的时候，他就推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这个第十六节里面他说拿着器具，这个器具是代表我看了英文一下，他说 merchandise， 就是意思就是可以那个交换买卖的东西，这些在这个地方圣殿变成了人 得力的得意的器具的场所，已经不是万国祷告的殿，他们把它称为贼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问题，贼窝，我们从这个圣殿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贼窝是什么。应用一下问题一，耶稣两次洁净圣殿，我们称为神的殿，有什么教导？我们刚刚听完了 有什么教导？然后万国祷告的殿和贼窝的对比如何应用到教会和自己身上？我们教会里面什么叫做贼窝？我们知道是祷告的殿，那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上，他说基督徒的身子就是神的殿，神的灵是住在里头的。那什么情况之下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自己的身上变成了贼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思想的，到底什么样会使我们自己的身上也变成了贼窝？接着我们来看看从无花果树得到的教训。早晨后来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第二十节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说，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神对这个，我们上次讲到说对虚假的这个外表，宗教的这个外表呢，神恨恶，所以他对罪非常的恨恶，所以他这个地方就咒诅无花果树，使他枯干了，来提醒我们的虚假的宗教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所以在这地方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二，就是无花果树的教导和神的殿有什么关联？我们来思想一下。接着问题三，他说祷告得答应的条件是什么？问题三，他这个地方讲，他说耶稣说你们信服神，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任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所以你们看到这个正确的祷告，如果我们的圣殿是神，是我们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祷告的地方，跟神接近的地方，这座山移开，这个能够把山移开的大概只有神。神，如果我们跟神信心到一个程度，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正确的信心的时候，这个都可以移山。所以我们怎么样的祷告会蒙神的悦纳？所以在这个地方问题三，我们来问一下，祷告得答应的条件是什么？像神是怎么样，像我们自己应该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使得我们对神的祷告会蒙应允。然后最后当宗教徒质问耶稣的权柄的时候，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
那整个这一段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读完这个十一章结尾其实有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就是结果子怎么成为结果子的百姓。今天我们读这一段里面信心这个词反复出现，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不结果子的百姓被神咒诅结不出果子来，当结果子结不出来，是因为他们没有信靠神所以在22节耶稣在回答门徒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当信靠神你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要把神放在你生命的中心不疑惑然后第二个呢，讲到就是祷告怎么能够结出这个果子来，成为结果子的百姓一定要借着祷告祷告支取神的恩典，支取神的智慧能力，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结果子否则像以色列人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一个祷告的殿，但他们呢却变成了一个表面的形式，一种礼仪，一种甚至是贼窝用来牟利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这是他们结不出果子的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没有看重祷告，他们不是在凡事上依靠神敬拜神献祭 与神亲近，这不是他们做的事情，所以门徒不要落到这个陷阱当中哈。第三个关键词就是饶恕啊，提出来讲到祷告的时候就提到饶恕啊，是不是以色列人把，因为这个买卖东西的地方是在外邦人院，当时这个圣殿是很大的一个 building 啊，最里面是圣所至圣所，那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啊。然后呢是献祭的地方院子啊，那个圣殿的院子，圣殿的院子之外是有一个叫女人院啊，犹太人的女人可以进去啊。女人院之外是最大的一片叫外邦人院，那只有外邦人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要献祭啊，要祷告，只能在外邦人院，他们是进不去的。这个地方哈、啊、是专门给外邦人留出来，能够他们有心要认识神，要向神祷告献祭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如今却把它变成一个买卖的市场，那没办法祷告，对不对？ Yeah. 买卖的声音，这个讲话的声音，吵闹的声音，牛羊的声音都在那里，怎么可能安静祷告呢？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当时的以色列？为什么会发生圣殿这个地方？是不是跟犹太人，其实周围的外邦的各个民族啊，都侵害过这个以色列人，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也自己没有自己的国家嘛，是被外邦人统治的，是不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心中有对外邦人的憎恨不饶恕，他们受伤害，他们心中耿耿于怀，以至于不让这些外邦人有机会能够有一个献祭亲近神的地方，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些人是不配的，是不是因为这样？耶稣最后特别提醒他，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哈，要有一个饶恕的心态，否则的话你就会拦住人，拦住那些本来要寻求神的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对我们的提醒是一样，我们今天要成为结果子的百姓，一个信心的对象要对真对神哈、啊，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话语啊，有这样信心的回应。第二个就是借着祷告啊，第三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除去我们心中对人的不饶恕的心态哈、啊。那这实际上耶稣在教导人如何成为结果子的百姓。
大家好，我们组刚才那个有几位弟兄姐妹说的非常的细致和全面。第一个是那个王弟兄说的那个就是结果子的事儿，那个无花果树啊，那个代表着以色列人，他们当我们看到一个无花果树枝繁叶茂的时候，它没有结果子，结合昨天所学的经文，那么这个确实是一种比较伪善虚伪的表现。那么我们在学习当中真的是提醒自己不能做这样的无花果树，不能去怎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王弟兄还特别提到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提到了真葡萄树，我们要做真葡萄树，不要做你不结果子的啊，那个葡萄枝子要给它剪掉，这是我们自己要经常要自省、自我省察的地方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贼窝的这个事儿，我们这个也特别的说，就是聊了一下这个贼，跟现在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小偷啊，什么盗窃是不一样的。这个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读三国的时候说把董卓叫董贼啊，曹操叫曹贼啊，刘备叫大耳贼，对吧？这个贼是什么？是说心中充满了自己的权力欲望，一己私利而打破这个规矩，去抢夺这个别人的果实，甚至去抢夺啊神的荣耀的那种人。那么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贼窝是啥？就是说，不是说做买卖是不对的，是说他在圣殿做买卖，打破了这种祭祀场所的规矩，而自己心中充满了哪怕是怨恨也好，谋利也好，心中充满了这种不洁净的念头，这个就是不变成了贼窝。第三个就是说是我们祷告的话应当有一个非常真诚的态度，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第二个是什么不能怨恨，就是要宽恕，就像我们作为基督徒，第一个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自己就是罪人。那么神宽恕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宽恕别人啊？这个不能去怨恨。那么第三个就是不自私，另外一个是说祷告的内容要 从神的国度的好处出发，而不是从一己私利出发。好，然后之后关于这个宽恕的问题，刚才明弟兄有非常好的分享，然后时间不够了，那么现在请明弟兄继续来聊一聊。
我是想从昨天牧师提出这个思路一直的带下去的，是从无花果树看，当主耶稣来到无花果树前，像是吃点果子的时候，无花果树没有供应他的需要。当他来到圣殿，想要向神迫切的祷告的时候，发觉这个圣殿确实已经不是纯正的圣殿，已经 contaminate， 已经污染了世俗的污秽。那么他就是对这个门徒说，当他们在无花果树经过的时候，耶稣就对他门徒说，你们要尽心尽力的对神，不要有些心中的不信，也不要让你心中的苦毒来，就是像圣殿的买卖一样来 contaminate 对神的真意。到最后这一段，他向文士来到的时候，文士就问他这个权柄，然后耶稣就反问他，你觉得约翰怎么样？如果假设文士是真的是像神的话，他们就知道这个约翰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是说这些人也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所以这好几个部分在这里，耶稣这来到的时候，他去到这个圣殿里面，觉得圣殿这缺乏一个真诚的崇拜，来到无花果之前，无花果却没有东西让耶稣饱足，他来到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面前，他们也没有真心真意的把自己的对神的认知带出来，整个为结束在第十二章凶恶原屋的比喻里面。我们只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可以一个结论，一个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我拿什么去给他供应给他？我不应该用自己的 excuse 啊，用自己的苦读啊，用自己的理论啊来肤浅，我要用什么来向耶稣摆在耶稣面前
啊？在这一片的抵挡啊，对于耶稣基督来讲哈、啊，他走到哪里，这些人就找茬啊，就抵挡啊，他找这个无花果树的果子也找不到啊，所以这是整个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城里，在圣殿当时的圣殿里面所遇到的对待。那这里面有两个短语哈，一个是在十一节，他就是天色已晚呢，就往伯大尼去了。然后今天我们读到第十九节哈，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也是回到伯大尼哈。所以在这一片的黑暗、混乱、抵挡，这个仇恨要杀耶稣的这个当中，有一丝丝的亮光，就是有一个地方哈，能够让耶稣晚上休息的，能够让耶稣在那里能够享受的哈，与人在一起的那一种爱的关系的。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今天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圣殿，我们能不能让神在我们的心中享受呢？我们这个人的心是不是就是没有任何的抵挡，没有任何的这个罪恶的污染，没有任何的这种的怀疑不信，让神在我们这个圣殿里面可以享受安息呢？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哈、啊，是一个圣殿，那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聚集，是不是让神能够在这里得到享受呢？我们这里的人是不是真的是用信心、用爱来回应神呢？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只是图自己的方便？刚才我们在小组里有提到哈，哇，这个疫情之后啊，所有的教会出勤率都大幅下降。当然，一方面是这个疫情哈，我们保护的缘故哈，这个不要受到传染，但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看看周围， 是不是有一些人觉得，哎呀，网上聚会太方便了，穿着睡衣，穿着拖鞋，喝着茶，我们就可以来主日崇拜了，以至于可以来到聚会当中，却不愿意来到聚会当中啊。所以这是当初的圣殿啊，人们图方便，在那里做买卖，但却失去了真正敬拜上帝的那个心，这是神所不喜欢的啊。
今天我在看第二十四节，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今天读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以前看过的一个东西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做法兰西式的祝福。然后我看了这一篇，它的上面有个标题叫做愿上帝赐予你不安，赐予你愤怒，赐予你眼泪及愚蠢的祝福。他其中最后一段他是这么讲，他说，愿上帝赐予你足够的愚蠢，使你相信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这样你就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下做别人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我今天看到这一段，因为他说只要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就在想，这句话其实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就是啊，我求，然后我就在那边等，我每天我就是祷告，然后就等，然后就希望有神迹奇事就发生，然后最后成就了。我觉得这个是最直觉的，读这句话最直觉的想法是这样。但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我信了以后，我不是只祷告，我只等啊，我不但信，我信了以后我就去做啊，我相信神会帮助我去做到我所祷告祈求的这一个。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刚才我分享的那一句话，愿神赐给我们足够的愚蠢，当别人都认为不可以，但是你觉得可以，你就持续努力的去做。我觉得圣经里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例子的，像挪亚，我觉得挪亚是这个例子。当神跟他讲要造方舟的时候，天底下的人都觉得是很愚蠢很可笑，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你要造这么大的方舟怎么可能？可是他持续，他相信，他相信神的话，他就持续去做，最后真的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我觉得就是第二种那种看法，我觉得会更实际一点。因为当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会动的，当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会去做的，而且我们会持续，所以我今天读到这句话了以后，我就有这么一点感受，其实我们中国人不是也有一个愚公移山吗？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今天你如果说希望把这个山移掉，每天祷告希望突然这个山就被人家飞起来就没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切实际。更实际的就是像愚公每天挖一点每天挖一点，但是神加添他力量，最后真的把这个山挪掉了呀，我觉得这样去理解这句话的话，我觉得会对我来讲更实际更有力量。
23节主说，我实在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应该是在橄榄山上看着圣殿山，圣殿那个地方希律王花了很大的功夫建这个圣殿这个地方，为了建这么大规模的圣殿呢，他们真的是把附近的一座山，都挖过来，那个土都移过来，在这边建造。那这座山耶稣刚刚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干了。无论是圣殿也好，这个无花果树也好，指这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讲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知道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时候到了，这个圣殿将来要被毁的，那如果大家相信上帝的这个旨意，上帝的这种安排，出于神的信心，耶稣这样讲他成就了，任何其他的人这样讲最终也会成就，所以主后70年这座圣殿就被移走了，真的就像一座山一样被拿走一样，投到海里，遭到最终的毁灭，所以最终是出于神的旨意。这句话不能单独提出来，就是你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给你成就，这句话不能单独提出来讲，一定要跟圣经里面讲到的其他的祷告的经文连在一起，比如说雅各书第五章就讲，只要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我们就有这样的确信和把握，神必成就。
我们那一组请于峰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因为我们小组有一位弟兄提问，为什么耶稣不正面回答那些文士？那大家有回答一个就是说，这些文士他们并没有真正想知道答案，他们只是想给耶稣做圈套。耶稣他已经很多次的向会众们来表达他是他的身份，然后就讲到，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也是要放下自己的观念吧，旧有的观念，因为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是来追求真理和真相的，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然后降服在真理和真相面前。
我也谈第24节，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过去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谈到在韩国有几个年轻的姊妹，她们要参加聚会，要过一个河，她们在河这边，她们有一个人提出来，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个河走过去，我们就近一点去参加聚会，不要绕道。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河走过去，谢谢你。他们就祷告完，凭着信心就从河水中间过去，结果这几个姊妹都淹死了，没有一个走过去。这件事情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我相信我可以走过去，我祷告了我就可以走过去？这个信是得着的，要说这个信，你是信谁？是信自己呢？是信自己的想法呢？还是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当年彼得他说主耶稣他要过，走到主那儿去，主说你让他来，他就真正在水面上走。而这几个小姊妹，他们是认为我们自己决定要走过去，所以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要走过去，把自己的想法当作信心，这是错误的。所以关键在于第22节，你们当信服神，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要真正相信神，要和神有交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求，神一定会成就。不是相信自己的盼望，自己的想法，自己要什么，而是相信神他要给我什么。所以一定要饶恕别人，和人的关系好，去掉我们自己身上的罪，跟神没有间隔的真正的交通，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求去做，神一定会成就。
好，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主你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真的是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心里面所想所求的来祷告，让我们先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寻求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上，主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懂得揣摩主你的心意，然后按着主你的心意来祷告，按着主你的心意我们来回应来做，知道主你一定会加添我们力量，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读经当中都能够更多的更深刻的对主你的话语有更正确的认识，更正确的明白了解，好使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都能够活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慈悲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每一天需要的灵粮。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平台，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真知道在你里面，我们的信心是在主耶稣你自己的身上，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看见，而是主你要带领我们的路。主，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今天不管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哪里，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在主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喜乐与平安的。谢谢恩典的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不论做大小事情都荣耀主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阿们。